你好，欢迎来到冥想与大脑维修艺术线上冥想课程声音栏目，由我 Jade 作为原创作者和声音主播。你可以在禅与宇宙维修艺术公众号找到对应文字内容和关于我们的其他信息，也可以在各大声音平台搜索晚风说，找到我们的另一档访谈类播客栏目。我们还发起了线上冥想俱乐部20×12 Club， 通过20人12周的自我学习和相互学习，陪伴与启发你的冥想练习。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禅与宇宙维修艺术，在对话框输入俱乐部，添加管理员微信，期待你的到来。第九节，观受边缘脑情绪的科学。那在上一节我们了解了四念住的第一念住观身，身念住也就是有关身体的科学。这一节我们来到第二念住观受。观受指的是观察直接感受，强调直接是因为它和大脑分析出来的这种情绪啊感情啊有很大的区别。那越是理性喜欢用头脑分析的人，比如我自己，就越不容易捕捉到最直接的感受。所以其实对我来说，在四念住里面最难捕捉的就是这个受念住。当你意识到自己被蚊子咬了疼或者痒的时候，以及不由自主的挠，这个是身体感受，也就是上一节身念住我们所 cover 的内容。那发现自己被咬了，因此产生烦躁憎恶，想要通过各种办法去缓解疼和痒，或者想把蚊子打死，这个是脑子里的念头，也就是心念住 cover 的内容。而观受呢，受所关注的是你内心因为这种 不舒适的身体经验所瞬间产生的不悦的负面情绪。就是当你感到疼和痒之后，你马上有一种负面情绪的升起。它比念头更快更难察觉，然后呢它和大脑念头的神经反射区也并不是同一个区域。可以这么说的就是它更接近人类的本能反应。那人类所有的情绪直接情绪都可以归类为三种。第一种是正面的愉悦的，第二种是负面的不悦的，第三种是中性的平静的。比如说夏日的微风轻拂皮肤就是愉悦的，可以想象一下那种愉悦的感受。被蚊子叮之后的这种瘙痒呢是不悦的，你很想摆脱它。而呼吸呢就是中性的，你对它不会有什么正面或者负面的感受。如果再将基本情绪进一步细分分类的话，其实又可以分成很多种，比如说愤怒、悲伤、恐惧、惊讶、快乐、厌恶。但是这已经是我们人类的一个对于高级情感的高级概括了。那生活中还有哪些受升起的瞬间呢？那比如说被人当面羞辱或者批评，自尊心受到伤害的感觉，这个是负面的。那看到自己的宝宝或者小动物由衷的喜欢，想要抱一抱，想要靠近，这个是正面的。听到楼上巨大的装修声，浑身不舒服，这个是负面的。看到自己买的股票连续涨停的那种满足和骄傲，这个是正面的。接到医院的诊断书的那种瞬间的恐惧，伴随着血压升高，心跳加速，这是负面的。等等等等。那受念住的受其实很难找到明确的定义，但是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情绪是一块磁铁，与外界刺激有时相吸，有时相斥。那相吸就会产生暂时的愉悦满足正向的感觉，就特别像小孩子吃第一口冰淇淋的时候那种瞬间绽放的大笑微笑。而相斥呢就会产生不满足的负面的感觉，就像小孩子想找妈妈要一块糖然后得不到的那种苦恼的那种直接。 那他得不到糖，他哭了也好，撒娇也好，其实并不是因为他真的有多么的伤心，而是因为这种不满足的负面情绪呢，没有被大脑的理性思维所限制，而被放大和直接表现了。那大脑的理性思维，这个我们可能会在之后专门去讲。那同样的，当成年人遇到很大的刺激，比如说巨大的病痛，我都已经在化疗了，那就算你再怎么鼓励自己积极向上，对吧，勇敢的面对，那也很难产生愉悦的正面的感觉，这是因为这个不是我们自己能够控制的。那在口袋冥想小程序的这个最后让大家打标签这个标签记录里呢，有一些比较直接的受念住的这个相关的标签，有愉悦想要，厌恶不想要，中性没感受。那之所以我没有去罗列更具体的标签，比如说愤怒啊、悲伤啊、恐惧啊、惊讶啊、快乐啊、厌恶啊，那是因为标签本身是什么其实并没有那么重要，那识别出来情绪的起落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的目的不是要沉浸在这个标签里面，也不是赶快的忘掉，而是想要去发现大脑的一种惯性规律，了解自己，了解自己的行为机制。那什么是惯性呢？就是感受情绪产生的这种不由自主，这就是惯性，有点像我们所说的本能或者是直觉。那这种直觉是由过去的经验造成的，是我们过去经验所塑造大脑的这个神经结构对现有环境和刺激产生的本能判断。每当我们有一个体验，它都一定会附带一些直接的感受，愉悦的、不悦的、中性的。那这些感受在神经系统留下的印记，并从此和这个特别的记忆联系在一起，情绪会在大脑和身体中都留下生物学的记忆，为神经系统带来实实在在的变化，改变神经元之间的突触连接方式，甚至会很稳固。比如说即使没有看过牙医，只要我们一走进牙科的这种诊所，听到这种滋滋这种牙钻的声音，可能都会感到负面的这种害怕，害怕到不行，反正我是这样。那大脑中负责情绪的部分，最主要的一个部分叫做边缘脑系统，边缘系统就开始联想出恐怖的这种治疗过程，联想到这种金属跟牙齿的接触，再联想到疼痛这样的身体感受，就马上产生了恐惧的情绪。那在我们开始思考之前，情绪模式已经在施加影响，并且模拟每一种场景的可能走向了，这就是人类的聪明之处。它影响我们的选择，影响我们会考虑哪几种选项。早在我们有机会思考每一个选项的优和劣之前，情绪记忆它会 take a shortcut， 就是它会抄近路，它已经从大量的可能性中自动筛选出了许多选项，而我们对它的影响是一无所知的，因为这些模拟和它的自动筛选都是在无意识中完成的，我们根本就意识不到它们的存在和发生。那是大脑的什么部分在负责这些情绪记忆和情绪模式呢？那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边缘系统啊。我们每个人的脑中都有感觉系统和边缘系统，边缘系统叫做 limbic system， 特别有名。它只是一个系统的名字哈，它中间其实有各种的这个成分的，又更小的成分的组成，比如说海马体和杏仁核就都是在边缘系统里面。那因为边缘系统它是负责处理情绪和记忆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把边缘系统也叫做情绪脑 emotional brain。 那如果说你想更好的去了解边缘系统到底有什么组成，你可以看我们下面这个文字上面的这个图片，或者是去网上搜一搜都有的。那情绪脑中呢有情绪记忆，如果我们曾经对一个事情的相关体验产生过负面的感受的话，那么如果下一次它又发生了，我们就会对它的未来做出预测，我们会预测它就是负面的，正面的也是反之亦然啊。哎，这就是为什么很有意思，你看小朋友第一天上幼儿园，他不知道什么是幼儿园嘛，所以他进去的时候，他可能最后离开妈妈，就妈妈要走的时候，他会狂哭。 那第二天他再去呢，他可能见到老师就开始哭，因为他就开始回忆自己前一天经过，然后他会预测说，哎，妈妈是不是要走了？第三天，他可能妈妈送他去幼儿园，他还没有走到幼儿园门口，他就啊哭着跑了。这就是因为他对幼儿园的记忆，其实已经伴随了自己上幼儿园的这种情绪感受的记忆，那也许就是负面的。那荷尔蒙的水平变化，会影响边缘系统的发挥。荷尔蒙的水平变化像微波炉加热一样。与男性相比呢，特别有趣的是，女性的边缘系统整体是更大的。那边缘系统对情绪记忆很大程度来自于一个功能，就是联想。比如说哈，就是一个，就是我们不是经常看那种出轨的那个剧，就是还有一个挺有名的叫那个 Dr. Foster，它里面就是有一个情节，就是这个女主角她从她丈夫的领子上发现了一根头发，这个头发的颜色跟她不一样，她就会联想出很多很多情节，甚至在没有去跟她的另一半进行确认啊，或者产生对话之前，她的各种情绪已经升起来了。那这个是很有意思，有边缘系统，就是可能比男性更强大引起的。但另外一方面呢，女性也会更能因为别人的情绪而产生共情。什么叫别人情绪？比如说，女性可能就更适合做心理咨询师，因为你在一个就是一个环境下，比如你坐下了，我可能还没有跟你聊天，但是我能够更好的去直接感受到你的情绪，或者是你的这种能量场，而且我见过一些女性，她可能甚至是她会感到自己都有同样的这种感觉，比如说她看到别人痛，她看到别人痛苦，看到别人受伤，她可能感觉我自己都很疼，我自己都很难过，我自己都很抑郁，我看到别人笑，我也会感到我自己都很开心，就是她这种与别人共情的能力特别强。这个在神经科学里面呢也有专业的名词，叫做边缘系统共鸣 （limbic resonance）。对，共鸣。那一个健康的边缘系统应该有能力自我调节。观受这个我们所说的受念住，就是在主动的、有意识的内观情绪记忆和情绪模式，给大脑这个所谓的计算机的虚拟机以空间来检查你的原始代码。虽然检查并不意味着你能改变哈。那比如说上节课关深，我们有讲到与疼痛的这个科学吧，就是我们有讲到与疼痛相处的一个方式呢，就是去主动观察你的疼痛。其实它的奥秘是我们不仅仅是在观察疼痛，也是在分离疼痛这种身体感受和疼痛引起的情绪，这个情绪，这是可以完全分离开的。也就是我们之前提到过一个有趣的等式，人感受到的疼痛的程度等于真实的疼痛乘以内心对疼痛的抗拒，也就是说，我们越抗拒，它就越疼。那内心对疼痛的这种本能抗拒，其实就是一种情绪记忆啊。我们的大脑把身体疼痛和危险这件事情联系起来了，那这种记忆会储存在边缘系统，就变成这种神经突触的某种沟通方式了。比如说，作为边缘系统中最重要的部分之一，杏仁核与警惕、危险、恐惧、攻击这些情绪和行为有着特别直接的关系。当接收到疼痛的信号的时候，其实并不是疼痛本身，而是疼痛的不确定性这件事情引发了杏仁核的恐慌和焦虑，有的时候还会引起剧烈的这种 panic attack。对，这种叫什么恐慌障碍，或者一种其实是一种病了。那就好像阴天打雷的时候，人们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下雨，你会感到紧张焦虑。其实阴天打雷这件事情并不会伤害到你，是你在害怕更大的危险出现。杏仁核又可以把处理后的这种信息直接与海马体，也就是负责记忆的主要结构进行对话。从而整体作为一个边缘系统，共同完成了对恐惧这件事情的学习啊，就是也是一个机器学习的过程。但是呢，记忆是可以改变的。那比如说，如果我们每一次 在就我就还是说疼痛这件事情哈，我们如果每一次在瑜伽体式啊、冥想啊或日常活动中，我们分离出身体感受和情绪记忆去分开观察，哎，你会发现说他们的联系好像并不是必然的。那比如说我在尼泊尔的时候，哎，我就在第二天吧，可能我就有一种感受说，疼痛其实并没有消失，但是我从 suffering 就是受苦变成了Not suffering， 就冷静观察，没有受苦，就好像分开了。如果我们训练自己更冷静，杏仁核的反应更小，那产生的恐惧就会更少，对疼痛的反应也会更加的温和，有耐力。这种训练不是像用奶酪去训练老鼠一样，这种有目的的练习，就是说，哎呀，不要，就是疼的时候，没关系啊，没关系啊，甚至是去愉悦啊，不是这样的，而是仅仅利用重复的观察去告诉你的大脑，It's okay. The pain is okay. 我们与自身的不良情绪啊、心理疾病啊，其实就不光是身体的，就心理上的这种抑郁啊、情绪，其实也是同样的关系。就是你不一定要去消灭它，但是你是可以和它共处，可以冷静的观察它的，可以和它和平共处的。那情绪之于疼痛，可以憎恶，可以恐惧，也可以平静，甚至可以愉悦和欣喜。那还是举我在尼泊尔的这个集中坐禅的例子，就是到后面呢，我的注意力会变得特别强大，身体也就特别通畅舒适，就根本就不疼了，就是全身这个就很舒服。所以这时候有时候当疼痛再次出现的时候，我反而一下子很兴奋。为什么？因为它成了新的可以关注的对象了，我的大脑不用再忍受无聊了。所以说我们无法任意的篡改某种情绪程序的这种原始代码，但是我们可以一次次的重启，让大脑保持一种灵活性和适应性，就是 不把 A 和 B 的必然联系把它固化，而是告诉大脑说 A 和 B 之间有联系，但是它的联系不一定只有一种。那这种脑回路的转变其实也会特别真切的影响我们的生活，重塑我们对困难啊、挫折啊、逆境啊、顺境这种直接的反应。 OK， 所以今天的冥想练习就让我们专注于观受。第一步，四步准备法，把注意力集中到当下，再到当下的身体感受，再到与呼吸有关的身体感受，最后到腹部或鼻腔，通过腹部的升起和回落感受呼吸的一进一出。第二，跟随呼吸，被动的观察每一轮吸气腹部升起或者呼气腹部回落的整个过程，就像认识新朋友一样认识他们，在内心标记升起回落升起回落，一次往复。第三，如果发现自己走神了，及时观察此刻的明显的直接的情绪感受，也就是观受。正面观察之后呢，打上一个标签，描述一下你当下观察到的对象。注意我们可能会有同时有很多很多种现象和感受，一次只选择一个对象去观察，不要试图同时观察几个对象，而且除了观受念住范围之外的所有对象，这次先全部去忽略掉。比如说如果你发现自己在回忆某件事情，那么着重观察回忆所伴随的这种情绪感受。如果你在计划，那么也去观察你计划时候的这种心情，还是焦虑紧张啊，还是期待啊，还是就是兴奋啊，而不是计划本身。如果我们听到环境中有声音，那我们马上去捕捉听到声音之后我马上升起这种正面的还是负面的这种情绪感受啊，或者是中性的。对，我们关注的心要敏捷果断不迟疑。为什么呢？因为受这种直接情绪它可能会变化和消失的特别快，所以我们要训练自己的这种注意力很快去捕捉它们。那第四，每隔一段时间，比如说几分钟，我们就练习检查 check in， 这个之前我们已经讲过，着重检查此刻的情绪感受，是正面的、愉悦的、负面的、不悦的、中性的、没感觉的。那这种情绪产生的原因又是什么？在你产生这种情绪之前发生了什么？你想到了什么？它又是怎么变化的？怎么消失的？这个过程可能很快，但是特别特别有意思。 在冥想结束之后，打开口袋冥想小程序，在第二大类的标签中选择这一次冥想中你用到过的标签，当然你很可能都用过了。你还可以自由地写下关于此次冥想的任何想要记录下的细节。这就像我们之前讲的，冥想笔记是一件特别特别有意义的，就是对你自己的帮助非常大，事半功倍的一件事情。所以我还是鼓励大家，无论如何都，或简单或具体的，最好具体的记下你的这种冥想的感受。然后呢，如果你有兴趣，还可以加入我们的这种冥想日志的自我学习和互助小组。就是我们的20×12 Club。 OK， 那这一次我们结束了，下次再见。